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黄雄明。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的是圣神婢女传教会的潘静梅修女。潘修女是阿根廷人，故乡是米修尼，在阿根廷的东北角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比较特别，是位于巴西、巴拉圭还有阿根廷的边界附近。那么在西班牙文里面，这个米修尼正是传教的意思。后来潘修女也真的成了一个传教士。相信很多人都看过一个美国片，美国片叫做 Mission， 这个 Mission 这一部片它所叙述的地点发生的地点就是在这个 Missione， 也就是修女的故乡。台湾把这一部片子翻译成了教会。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 Missione 的旁边还有个城市叫做 Formosa。但是潘修女没有去这个 Formosa 传教，她却到了地球另外一边的 Formosa， 台湾。今年2007年的8月26号修女来台湾刚好满了12年。所以她自己说还很短，12年的时间如果跟前面那一集访问过的高修女来相比较的话，高修女1962年来台湾，而这个1962年的5月这个潘修女才出生，那就知道差多少年了。那她来台湾12年，对很多人来说，这样来离乡背景，还有离开自己的家庭，就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那我就请这个潘修女来谈一谈她自己的家庭。
家庭 OK， 我爸爸是应该说修理东西，在阿根廷那个时候有你去买东西的时候有一个姐姐，你算多少钱盖了房间里面这样子，对对，可怜
那个 cashier
cashier 这样子，我爸爸都会管理这样子的东西，都会修理
他是 mechanic
这个部分。我妈妈是老师。
好，潘修女的爸爸是一个技师，是一个修理东西的人，她的妈妈是个小学老师，而小学老师，修女讲，在阿根廷小学老师什么都教，像数学、西班牙文、音乐，都要教。那她自己本身是家里的老大，还有妹妹跟她相差一岁。等到妹妹出生以后，妈妈还继续教书，但过了不久就没教书了，因为他们开始常常搬家。就从这个阿根廷东北角这个 Missione， 他们开始搬来搬去，中间还曾经搬到了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等到了修女在国小三年级的时候，她说我们终于稳定下来，不用再搬家了，就住在一个叫做科多瓦的这个地方。这时候他们已经搬了第四次的家，所以修女就说了，我有很多移民的经验啊。那这个经验后来也影响他在台湾的生活，比方说我访问他，问他在台湾有什么不适应不习惯的，他就说因为小时候实在搬过太多家太多次的家，而且也到过太多不同的地方，所以环境的改变对他是不成问题的。1998年7月对潘修女来讲是一个关键性的一个月就是那一个月高修女到了新竹。那等到8月的时候才有这个机会去问潘修女说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监狱。那潘修女就毫不犹豫就说好啊，所以两个修女就去了监狱，就是从这个时候才开始的。那潘修女回忆，她第一次去监狱，她并没有想到，接下来九年，她会连续做下去。那她去监狱的时候，第一个感想就是，她发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她发现那边很多人，都好需要人家去跟他们谈一谈，分享一下自己的感想，这个让她印象很深。特别有一点，他说监狱里面的人比监狱外面的人还要老实，也更直接。我就很好奇为什么呢？他说你光是看这个监狱表面你没有办法了解， 你必须进去里面跟他们谈，因为那个时候潘修女中文不是那么好，沟通很有限，慢慢的才了解到，哎，每次他在监狱里面跟这些老友啊，这些受刑人讲话的时候，哎，大家都很注意听，他们只要听不懂，就直接会跟他说，修女，你是在讲什么？可是他就觉得很奇怪，每次在监狱外面的时候，他跟人家讲中文，因为他刚刚才开始学没多久，这个监狱外面的人听不懂，也不好意思跟你讲，他听不懂，他就会一开始啊，修女，你的中文讲得真好，讲得真好。可是过了五分钟，通常要过了五分钟，人家才会说，啊，修女，你是讲的是什么意思呢？那这个让修女就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感触，就是，哎，这些监狱里面的人，他们非常的直接，他有问题就会直接问，他有一个什么不懂会直接表达。那他才知道啊，原来外面监狱外面的人是过得很间接的生活，所以啊，这就是所谓监狱里面的人比外面还要直接。好，那修女说啊，她常常在监狱牧灵的工作里面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应该跟这些犯人维持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好，但她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心得，她说。好，他们是曾经犯错，没错啊，但是他们都很老实。那什么样的人不会犯错呢？那我请教修女说，你常常做监狱牧灵，你看到这些人最大的困难是什么？修女马上回答，就是别人看不起他们，好像说他们在监狱里面，所以他们就不算是人，这是一个社会上，台湾社会上普遍的看法。另外警察跟他们的关系也不太友善，就是常常喜欢大小声啊，管东管西。有时候他们虽然离开了监狱出狱了，但是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好的工作。修女就回忆有一个年轻男生20岁左右，因为这个男生一开始也参加这个天主教这个监狱牧灵的办了一些活动。但是修女发现这个人比其他人都还年轻，才慢慢的注意到，诶，这个人这么年轻怎么也喜欢参加我们的聚会。那过了一年，这个人说，诶，可能过年的时候我可以回家。那他的家跟修女以前在辅仁大学附近住的地方蛮近的，而且是同一条街，民安路。修女就说，好啊，我到时候就可以去探望你，出狱了以后还探望啊。那修女就问他生日是哪一天，也真的在那天买了一个小礼物去探望他。那结果他们就见面聊一聊，修女就问他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他说，你从监狱出来有没有交到新的朋友呢？他说没有，很多人都看不起他。那你的朋友现在还有哪些？他说，我的朋友全部都是以前在监狱里面认识的人。为什么？因为他们不会排斥我，这可见监狱牧灵，是非常关键的啊，要看出这一点，人们互相的轻视、排斥，到底是为了什么原因呢？另外，让修女忘不了的还有一个经验，就是每个礼拜五曙光小学的老师们都知道修女不在，他们就问修女：“你礼拜五都往哪儿去？”修女说。我都去监狱里面看那些犯人。那就一个老师，就是年纪也是50几岁，就问修女说，哇，修女，你不害怕吗？修女就是要到底要怕什么，有什么好怕。这个老师他就说，啊，修女，你要小心啊，这些监狱里面的人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啊，你不怕他们会伤害你吗？那修女也实在听了有点受不了啊，就是这种偏见已经很深了。然后又看到这个老师，他是个老师他的态度好像说监狱里面的人一定就是不是人呐 当然他们犯错，可是修女说，我们一定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们当时犯错了？是不是因为环境不好，没有办法去偷个东西，或者有时候突然脑袋，修女说脑袋跑掉了，太冲动，所以才犯错？这个都要考虑一下，不要马上就排斥别人。那 修女她也讲一下啊，她入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她入会是在1981年，但是1995年，也就是入会以后的第14年才离开阿根廷。这并不是说她不急着要去外国传教，而是她必须先被派到一个学校工作。那而且那时候她还没有读多少书，那没有大学的学历，所以她就必须在里面帮忙，然后再到大学里面去读教育。那其实如果追溯修女这个入会还有牧灵工作的开端可以追到1976年，那时候她还是个国中生，但是就开始考虑成为修女。但是最重要最关键的一个活动就是修女在读一个圣神会办的高中这个高中就叫做圣神Spiritus Santo 他修女说这个名字就跟圣神会一样很好记。那高中的时候有发生一个特殊的一个体验，那就是1979年他16岁，另外一个修女就带他去参加一个活动。那这个活动比较特别，就是花了3个礼拜到了一个阿根廷的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叫阿古阿拉是一个很多原住民聚集的一个地方。那阿古阿拉其实是当地的印第安原住民的语言意思就是很大的水就跟台湾的大溪也是泰雅族的居地大溪本来叫大科坎也是很大的水的意思。那阿古阿拉人口不多只有一条主要道路，但是路上都没有铺柏油，全部都是泥巴泥土。那沿着这条路走了50公里才会看到第一个学校那这是一个人口不多的地方。那这一趟对潘修女的影响很深因为她说从小我都住在城市，可是这个地方跟我的从小经验差别很大，想喝水还得特别去挑水，要不然根本就喝不着到了晚上也没有电灯，只能靠煤油灯房子里面都没厕所，晚上还得摸黑走一段路。那这样的贫穷人他也不是第一次看到，只是以前都只看到一两个是这个零散的。那可是他在阿古阿拉看到的是哇，这个贫穷人数目这么多而且是非常的集中，而且这一次他的生活就跟贫穷人一模一样，所以感受特别的深。好，他是这样说的，
感到这样是贫穷的人我是真的第一次感到，因为阿根廷有很多有真的很多很多贫穷的人，可是有时候你住一个城市的地方不会遇到这个。所以
这个第一次遇到你是几岁？
16岁。
16岁。
我才已经感到一个两个人在路上或实验室，可是那个时候我感到很多人一大堆10几个家庭第一次我的生活跟他们的生活差不多一样的因为他们也需要帮这个水他们需要住在这样是一个很小的住房子，所以这样子的是真的是对我的是第一次。
这个活动之后，潘修女连续3年的暑假都回去这个阿古阿拉去看这些原住民印第安人那时候她印象很深同行的有一个修女叫做Lucia Mercedes这个修女就跟他们讲了一段话对她影响也是很大。她说这些原住民印第安人他们拿东西给你吃你不能拒绝，他们给你水喝你就要喝，他们请你吃你就吃杯子不干净你也要喝水。就是这句话那个修女还讲，我们应该先去过这些原住民的生活，然后才能开始跟他们讲我们的福音。好，那这个 Lucia Mercedes 这一席话对潘修女影响很大，那时候她还是个高中生那我说你这个老师叫 Mercedes 他不是那种很贵的汽车吗？修女说对啊，就是同样的名字。我说啊，难怪他讲的那句话特别珍贵杯子不干净你也得要喝水。好，这个活动开始到结束对修女的影响蛮大，变成了他的一个后来他的信仰生活的一个转捩点，他就决定要去过这样子的生活。 那高中快毕业了，他又去参加一个毕竟，自己就选择啊，我就是以后要当修女，但是他也一直不停地问天主啊，到底我自己要的是什么呢？因为照他当时的想法，他其实有想到结婚，因为那时候也很喜欢一个男孩子，但是这时候就必须要有选择了，然后他就选择了这个决定，就是要当修女，心里非常平静，没有什么问题。可是问题就来了啊！他妈妈知道以后气死了，就反对，所以两个人就开始吵架。反而奇怪，爸爸本来不太爱上教堂的，反而非常开明，说没问题。那这个是非常曲折的啊！我们这个修女的这样的一个曲折，其实是非常多啊。那我们直接讲到说，因为妈妈的拒绝，所以修女只好再去读一年的教育课程，就是好像让妈妈有一个心理上的缓冲。那就到一个学校，教导这些失聪的小孩，还有这些脑性麻痹的小孩的这种学校。那结果呢，妈妈还是反对，所以其他的家人就得要联合来说服妈妈，你就让这个大女儿去当修女吧，不要再跟她生气了。所以我就问修女，你现在还跟妈妈讲话吗？她说有啊，没问题啊。所以那时候妈妈反对根本是没有用，只是浪费时间。到头来她还是当了修女了。那她觉得很奇怪的就是本来爸爸不爱上教堂，都是妈妈拉她去的，可是后来反而爸爸变得比较支持女儿去当修女，那反而妈妈变得比较保守。不过在助人上，这个爸妈两个人都是非常乐于助人的。好，那最后我就问修女一个问题，我说你来台湾12年了，你觉得在台湾最不习惯的是什么呢？修女说，最不习惯也没什么，但是有一点就是受不了。他说觉得最困难就是台湾社会的一个喜欢比赛竞争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特色非常喜欢比来比去。那他是这样说的，
可是我觉得最困难的是一个台湾社会的特色，
是
这个比赛
比赛
啊 ，competitive， 这个 competitive， 这个人比这个好，这个都是，因为我在小学的时候在工作在这边，看到很多孩子如果没有100分，爸爸妈妈会打的，我意思这个孩子很多为了100分，以后在我也在说一部分我的母灵工作是为了大学生，他们一直同样的考的一定要考最好的大学这些样子。
另外在监狱里面虽然没有什么竞争，可是他也指出来为什么监狱外面的人会看不起里面的人呢？认为他们是失败者吗？这也是一种竞争。所以修女就常常在台湾遇到了这个值得很值得台湾人来反省的地方，就是为什么大家都喜欢这样比来比去。那甚至她在小学里面小学生考不到100分回去就会被爸妈打屁股。她说这个也是非常的夸张。好，最后我就问修女，如果有个传教士准备到中国或台湾，他应该准备什么？那他的答案结果竟然跟高修女一模一样，就是要把自己的心打开那不过他说了更详细，他说如果我们来看一下他最喜欢的一本书叫《小王子》，他说里面有一句话说得很清楚，他说如果你用你的心来看事情，你就会看得非常清楚。我是黄雄明，我们下次再会。